各位弟兄姊妹，你好，我哋又喺网上度见面。呢、这个礼拜过得点样？我谂神嘅恩典足够我哋嚟使用。好，就让我哋一齐安静喺主嘅面前，天父，我哋嘅心仰望你，我哋嘅眼目定睛喺你嘅身上。你系我哋山寨，你系我哋高台。我哋投靠你，天父，我哋知道所有仰望你嘅人，佢哋嘅脸必不至于蒙羞。虽然喺人生嘅路上有好多嘅崎岖，好多嘅艰辛，有风有雨，但只要你与我哋同行，我哋就能够笑傲喺暴风之上。主啊，我哋感谢你，我哋嘅当中受伤嘅、软弱嘅、伤心嘅事。一一嘅都要成为过去，我哋深信你嘅同在，你嘅保守要临到每一个伤心嘅家庭，每一个挣扎嘅家庭。天父啊，pandemic 嘅日子，让我哋系被监禁喺呢个嘅居家嘅里边。我哋期望呢日子早日嘅过去，我哋可以翻教会，一齐嘅敬拜，一齐嘅亲近。一齐嘅嚟到去团契嘅生活，主啊，我哋期待呢日子嘅嚟到，我哋祈求你保守，祈求你嚟带领我哋。天父，我哋仍见到我哋当中有身体患病嘅肢体，天父呢个系我哋心嘅里边最大嘅挂念。有啲讲得出嚟嘅，有啲系唔可以讲到出嚟嘅，有啲系放喺心嘅里边，有啲可以同人哋分享嘅，你都知道。我哋恭敬地将困难嘅喺软弱嘅里边当中挣扎嘅肢体，我哋一一嘅交托你，求你怜恤，求你扶持，俾我哋有力量去面对我哋嗰个疾病，又加添我哋嘅信心，让我哋相信你已经执意嘅垂听，并且你嘅神迹、你嘅奇事要向我哋嚟显明。天父，我哋感谢你喺呢个嘅聚会嘅里边，你要藉着你嘅仆人卢志成弟兄，要同我哋嚟讲说话。主，我哋恳求你赐下你嘅圣言，光照我哋嘅内心，又让我哋经历圣灵充满、圣灵嘅工作嘅大能，让我哋唔系净喺头脑上嘅认识，乃系我哋生命经历你自己个工作。我哋恭敬将你嘅仆人，将每位弟兄姊妹交托你，求你对我哋讲说话，扶持看顾我哋，赐我哋受教嘅心、行道嘅脚、祈祷交托，奉基督耶稣嘅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今日有我哋所亲爱嘅弟兄卢志成弟兄嚟到传讲神嘅话语。他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圣灵降临的省思，圣灵降临的省思。他会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我想读给大家听。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感恩的有卢弟兄为我们证道，我们恭请卢志成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在主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同大家思想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所定的信息题目是圣灵降临的省思。为什么我会选这个的信息呢？原因是因为上个主日开始，就是犹太人一个重要的节期， 称为五旬节 The Pentecost。 五旬节是犹太人一个庆典，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称为七七节或者是收割节。犹太人在那天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并且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有美好的丰收，并且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到去朝圣。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五旬节当日所发生一件非常震撼的事，就是主耶稣升天前向门徒所应许的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门徒就得着能力。在这个时间的开始，门徒就接受了主耶稣的托付，承担普世传道的使命。之后普世基督教会就定那一为圣灵降临节。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先，好不好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祈祷，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神，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圣灵，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临在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仍然是找紧住，以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主你为中心。求主你引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在我们不单止是在头脑上来到去明白你的话语，在生活上能够活出你的真理。求主你加添能力给我们每一个，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你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新约教会的诞生是有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而这个的关键时刻就是圣灵的降临，教会就开始了被建立。而这个关键的时刻，上帝藉着一班人来到参与，这班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和耶稣的跟随者。林牧师刚刚和我们读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经文一开始就很清晰地记载了当日所发生这件事的时间，因为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这一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希列文一旬就是代表十日，所以五旬就是代表第五十日的意思。究竟这五十日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按照旧约的圣经，在利未记第23章15到16节，不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荧光幕大家看到，和我一起读，预备起。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献那捆庄稼为摇祭的那日起，计算足足的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日。你们就要像新的就要将新的素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五十日原来是从田里收割有出产预备去献祭开始计的，是要等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跟住在安息日的翌日加起来就是五十日。在五旬节那日，他们就将地里出产作为一个的素祭献给耶和华上帝。所以五旬节有另外一个的称呼，刚才我讲就是七七节或者是收割节，来到庆祝他们收成的日子。其实五旬节也有另外一些的计算方法，就是由逾节开始第一日开始计，一直数到第五十日，那日也是五旬节。新约圣经当中特别提到和五旬节和另外一个五十的数字是非常配合，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复活后四十日向门徒显现，之后耶稣就升天。在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日，四十日和门徒显现，跟着加十日就是五十日，亦都即是五旬节。刚刚好是五旬节，在这个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在圣灵降临这段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门徒刚刚是补选了马提亚去取代犹大的位置，于是十二个门徒就一起聚集，聚首一堂，为的是要等候耶稣重要的指示，以及彼此鼓励，以及去忆述耶稣过去对他们一些的教导。当时的门徒都知道 要跟随耶稣是要冒很大很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随时会被捉拿，甚至乎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下场随时都会跟耶稣一样。所以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他们要等候天父的应许，另外一方面他们要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守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主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究竟父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经文来找出答案。首先我们看旧约圣经，看以西结书第36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天父就应许会将圣灵放在属于祂的儿女的生命里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8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作者约翰知道门徒一定是不明白耶稣这句说话的意思，于是约翰就在第39节有一些补充，来到去解释耶稣所讲的意思是什么。不如我们一起读第39节，预备起。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然后我们再看多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弟兄姊妹，从上边来的能力所指的就是圣灵，这个就是耶稣给门徒的应许。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清楚看到父的应许已经实现了，耶稣吩咐门徒所等候的事情终于都发生了，圣灵终于降临。现在不如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五旬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圣灵降临对教会有些什么的意思呢？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是刚才林牧师和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1章15节曾经这样记载，他说大约当时聚集的有120人来到聚集在一个地方，但圣经没有提及那个地方在哪里。突然间有声像雷一般响，然后有一阵阵的大风吹过，而屋内的人都有感觉得到。之后路加就这样记载，他说门徒看到舌头像火焰向他们显明，然后他们就得着能力可以讲别国的说话。在这里路加记载了圣灵降临有三个外显的现象，即是说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现象。究竟这三个外显现象是什么呢？第一有大风，第二有火焰，第三有别国的说话。风火和语言呢，表面看来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实际上在五旬节当日所发生的事却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因为那些的响声不是风，只不过听起来好似风，那些的舌头的火焰不是真正的火，只不过看起来好似火， 那些语言是别国另类的语言，语言这个字的原文是众数，换句话是别国多种的语言。难怪得在场的人都在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英国福音派教会领袖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就说在这三个突显的现象呢，其实是代表着圣灵进入了新纪元的开始，一个 new era。 他跟着说，他说风是代表能力，火是代表洁净，教会是要被洁净的，而别国的话就是代表教会的普世性和教会那个的宇宙性。《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讲，他说当时圣灵，当圣灵 临到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弟兄姊妹，这种能力就是为神作工的能力，就是传福音的能力，也都是为主作见证的能力。圣灵这位保惠师降临在人心里面彰显耶稣基督，圣灵就是赐给人那种发自内心的能力。就好像使徒彼得，当他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他就能够讲出令人扎心的信息，使到有3000人信主。不单止是这样，彼得亦依靠圣灵的能力，勇敢地去面对将来教会的逼迫，继续去见证主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灵能力，圣灵而带来的能力。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在五旬节当日上帝赐给门徒那种的能力，今日上帝同样的都赐这种能力给你和给我，目的是让这个普世的教会能够有能力一起将福音来到全遍地极。这个就是五旬节的基本和它永恒的意义。今日圣灵仍然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教会有很多的工作，因为上帝的大能已经介入了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回去经文，路加跟住他的聚焦点就是在圣灵降临第三个的外显的现象。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忘记一下之前那两个外显的现象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风，跟住呢就是火。现在路加他聚焦的讲的第三个现象就是说别国的话，即是方言。根据路加的描述，他说门徒接着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在第五到第十一节呢，路加亦都提到，当时从各国来虔诚的犹太人呢，都聚集在一个地方。而这些人是来自15个的原居地，换句话说，他们最低限度有10多种的乡音话。五旬节的意思就是象征着一个在圣灵里面一个崭新的合一，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这种的合一是超越种族，是超越各界，是超越语言隔膜那种的合一。说话语言本来是让人能够彼此沟通，但是它也都可能成为一种的障碍。圣灵初次的降临，第一要解决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上的障碍，冲破因为言语不同这些的障碍。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原本天下所有的人都是讲同一个的口音的。在这个创世纪第11章这样记载，他说当时的人可以有自由沟通，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当他们彼此谈彼此的想法一致的时候，他们就立即采取行动，他们心中无神，他们当上帝无道。在11章第4节他们这样讲，他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建造一座通天塔，起名叫做巴别塔，作为他们力量的象征，为他们自己命名。 结果因为他们的骄傲令上帝将他们的口音变乱，因此他们就无法再沟通，结果他们的原先计划呢就被告吹了。原本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群体，本来他们的语言是没有障没有那个阻隔的，没有限制，他们可以自由沟通的。但很可惜，当他们以自己为中心，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他们更加妄想要自我建造一座塔，令所有的人只是记得他们自己的伟大，他们自己那种的力量，而忘记了上帝。结果变乱口音就成为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个是完全因为人的骄傲所出现第一个的后果，而上帝呢，他要人亲自去承担这个的后果。但是很感恩，当我们看《使徒行传》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给人去经验第一个圣灵的恩赐，就是有能力去讲不同的方言，以致使人有机会去认识上帝。这个正好刚刚就是与巴别塔这件事，因为人的骄傲以致口音被变乱，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今天我们不单止去经验因语言不同而导致人与人之间有沟通上的困难，其实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背景、表达能力都是使到我们同人的沟通受到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资讯科技发达的社会，我们除了用说话、用文字来沟通之外，其实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来沟通的。比如我们现在经常用 iPhone， 我们会用一些表情的符号 emoji 来去沟通。例如如果我就发一个动起手指功的符号给你，可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你有些赞赏，你做得很厉害。或者我给一个红面加扁嘴这个的符号给你，我就想告诉你，我有些不太开心，有些嬲嬲猪。你完全是不需要用文字来去表达的。不过有时用 emoji 的表情符号是未必完全可以向对方表达你真正的意思。最近我因为一些事工上一些事情和同工来去有些交流，咁咧，我就將我一啲嘅提議 text 咗俾我嗰位嘅同工。咁冇幾耐咧，同工又 text 翻俾我。咁但係佢 text 俾我咧，就唔係文字咯，就有兩個嘅符號啊！大家響個熒光幕睇到啦。啊！我拗曬頭，究竟我俾佢嘅提議，佢係贊成我嘅提議啊，定係佢唔贊成我嘅提議咧？因為呢件事咧，令我非常之猶豫。嗱，另外嗱，如果我今日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最近好嗎？嗱，你俾我嘅答案咧，可能话 OK 啦咁。咁究竟 OK 啦，系你系好啊，定系唔好咧？嗱，如果我又问你，你食咗晏未啊？你话俾我嘅答案都可以话 OK 啦 ，OK 啦咁。嗱，究竟你系食咗饭啦，定系未食饭啦？嗱，后屘我谂嚟谂去咧，其实我都可以谂到一个答案嘅。其实可能你答 OK 咧，可能你话俾我听有两个嘅讲法。第一个 OK 就系话，我未食，不过咧我将会食，我将会完成呢样嘢。嗱，第二个 OK 可能系我食咗啦，我食得好饱，好享受，好享受啊！嗱，所以我哋其实用呢一啲嘅方式同人哋沟通咧，有时令我哋系冇办法好好地同对方建立一个沟通嘅桥梁。嗱，所以每一次可能我哋必须要知道对方佢背后说话嘅意思，佢嘅动机系啲咩嘢，以致到我哋可以避免双方产生误会。圣灵降临唔单止系打破语言上嘅限制，更加嘅让我哋有一个共同嘅基础去彼此建立关系。我哋一齐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啊，预备起，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怎样带来合一，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沟通，彼此联络，而不是我们各自各想讲我们讲的话。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有机会明白对方所讲的，我们亦能够将自己所讲的话能够清楚地去表达。是啊，将自己想讲的话清楚去表达，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在 Moody 在穆迪神学院的学习上面，神学院的教授经常提醒每一个学生，他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即是一个讲道的人，首先要能够将自己想讲的事讲得清清楚楚来去表达，其次就是要看看你的讲道的内容有没有生命，以及你有没有依靠圣灵的帮助。如果我只是在台上自己想讲我所讲的事全部烂讲出来，我相信台下的你，台下的会众根本是不明白我想表达些什么事，就算我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的功夫去准备，都不能够去造就别人。同时如果讲到内容是没有生命没有圣灵的能力，其实这一篇的讲道对我来讲只不过是花了几十个钟头去所写出来的文字，但是却是没有带给会众一个属灵的影响或者生命的转化。这个对一个传道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的缺失。在2014年的9月份，很感恩我是被邀请到去三藩市信义会生命堂一年三日带领 Master Life 一个的门训。生命堂的主任牧师袁牧师，其实他是我以前的教在香港的教会少年团契的导师。在三藩市这几天呢，我就住在袁牧师和师母的家里面。咁袁牧師都住喺佢屋企啦，咁有好多時間同佢傾偈啦。咁袁同我分享咗佢過去牧會同埋佢個人靈命塑造嘅經驗。其中有兩件嘅事情咧，係令我好深刻嘅，我好想同大家嚟到分享。第一件事情，佢講到港台服事上邊，佢分享到佢嘅分享其實同 Moody 神學院嘅教授俾我嘅教導咧係好接近嘅。佢話俾我聽。一个负责任的传道人要用心用时间去预备讲章是最基本的，而所传递的不是文字，是应该是一篇生命之道。什么叫生命之道呢？生命之道就是讲者所宣讲的信息藉着圣灵的同在，透过他自己信仰的生命的经历和体会。第二，我同袁牧師都好喜歡飲咖啡，咁咧就如果我朝頭早唔飲咖啡咧，我都唔係好掂。咁嚟到加州，咁袁牧師咧就帶我周圍去唔同嘅 coffee shop 嚟到去飲咖啡。咁以前咧，我以為 Starbucks 嘅咖啡咧係全世界最正嘅，但係經過呢一次嘅 trip 之後咧，我對 Starbucks 咧有少少嘅改觀嚇，因為我發覺原來加州好多嘅咖啡店咧。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特色，而他的咖啡是非常好喝的。有一个早上跟牧师喝咖啡的时候，牧师就很严肃地跟我说了一句说话，他说 Stephen， 我每日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享受一杯香浓的咖啡。跟着他就说，他说我每早上我都约耶稣，我都约了耶稣跟我一起喝咖啡的。弟兄姊妹，你有冇有咩有啲咩嘅嗜好，有啲咩嘅 hobbies 咧？当你享用你嘅嗜好嘅时候，当你享用你嘅 hobbies 嘅时候，你有冇邀请主耶稣响其中咧？嗱，神藉着牧师咧句咁简单嘅说话，其实响呢几年里边咧都带俾我好多好多嘅提醒。当牧师讲呢句说话嘅时候，我留意到佢嘅眼神，佢嘅眼神话俾我听：我每个早上第一件事，我最享受嘅就系与主同在。与主同在这种的享受就等同我每一日去品尝一杯很香浓很提神的咖啡。这一段是我享受咖啡的时间，其实也都是很神圣很 holiness 的，因为这段时间只有我和神亲近的时间，这段的时间是分别为圣的时间，是与主结连的时间。后来牧师亦都解释过俾我听，佢话每个早上当我饮咖啡嘅时候，佢就将会有嘅需要，将佢一整天嘅工作，将佢所面对嘅困难，佢嘅软弱交托俾神。弟兄姊妹，倘若你正系追求响灵命上有继续嘅成长，或者你想追求灵命上有啲嘅突破，我提议你每一日。你找一段跟耶稣喝咖啡的时间，或者是跟耶稣吃早餐的时间，或者是跟耶稣一起搭车上班的时间， 这些时间是分别为圣，这些是你单单亲近主的时刻。我深信圣灵会在你的内心工作，让你和主耶稣结连，让你享受与主同在那种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要避免两个的极端。哪两个的极端呢？第一个极端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看圣灵好像是洪水猛兽一样，非常的畏惧。那些的灵恩派，那些的讲方言，那些赶鬼医治大会，教会最好凡是跟灵恩有关的事都隻字不提。这个是第一个的极端。第二个的极端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看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追求一些外在的元素，作为一个门徒最终极的信仰目的。例如他们觉得追求圣灵充满就只是追求讲方言，追求圣灵充满就等于追求神迹，追求医治赶鬼的能力。这些的观点是绝对不正确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切记，刚刚我跟大家讲这两个的极端，其实对我们灵命成长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我刚才讲过，追求圣灵充满并不是追求一些外在的元素，这些外在元素包括讲方言。追求圣灵充满是要追求为神作工那种内在的能力，追求那种能够转化别人生命那种的能力。我想问大家，圣灵是谁？请留心我问大家的问题，我是问圣灵是谁，我是问 Who is the Holy Spirit， 而不是问圣灵是什么 What。 圣灵是 Who， 不是 What， 不是 It， 因为圣灵不是死物，不是物质，亦不是一种的感觉，圣灵更加不是一种的热心。圣灵是那位有位格的神。什么是有位格呢？位格的意思就是指圣灵他是有心思、有意念、有意志、有情感、有智慧，亦有能力去爱。圣灵可以和你和我沟通，当你拒绝圣灵和忽略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因为你的缘故而痛苦，因为你的缘故而忧伤。当而圣灵给你那种的感动亦都随之而消失的了。当你不听从圣灵的说话的时候，或者你故意去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因为你的行为落入伤痛和沉默当中。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跟着耶稣在二十六节他说，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交到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保惠师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帮助者和安慰者的意思。圣灵是永远在我们里面，当你工作上，当你家庭上遇上困难，遇到压力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你。当你遇上当你遇到患病，或者当你的亲人离世的时候，圣灵会安慰你。圣灵就是你的保惠师。有了圣灵，我们就不再有孤单。就好像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他对门徒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同样重要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祂教导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更加重要的，圣灵将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在这里我很想提出一个很基本但是却是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追求圣灵充满。但是追求圣灵充满是不代表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追求方言。为什么呢？因为讲方言只不过是属灵恩赐其中的一种，方言并不是属灵恩赐的全部。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到十一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预备起。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播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圣灵就是这样自由的运行，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恩赐赐给属于他的儿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即是建立基督的教会。在1904年，一间位于洛杉矶的教会，在一个福音培灵的聚会当中， 有一位的牧师叫做 William Joseph Seymour， 威廉西姆牧师，和他的太太 Jenny 牧师，他们来到带领这个的聚会。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威廉牧师的太太 Jenny 师母呢，他就静静地走到他钢琴的旁边，然后他坐下，跟住他就弹出一首很美妙的音乐。虽然 Jenny 牧师从来 Jenny 师母从来没有学过钢琴，跟着呢，他一边弹琴一边唱圣诗。他是用六种不同的语言来到唱出，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希腊文等等。弟兄姊妹，圣灵就是这样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属灵的恩赐赐给这位 Jenny 师母。弟兄姊妹，我相信今日圣灵同样都会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不同的属灵恩赐，例如关怀恩赐、探访祈祷讲道的恩赐、行政领导的恩赐，甚至是讲方言的恩赐赐给我们。目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让教会能够复兴。很多基督徒问什么是圣灵充满，究竟圣灵充满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5-18节，我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门徒是必须要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是命令式来的。而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去谨慎行事，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去爱惜光阴，有能力去明白神的旨意。美国著名的报道家、报道的神学家 Moody， 当他每一次在神学院教授有关于圣灵充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总是喜欢用一个的例子来到比喻罪和圣灵充满之间的关系。Moody 呢，他时时喜欢拿起一个的玻璃杯，跟着他就问课室里面的学生，他说我怎样才可以将玻璃杯里面的空气抽出来。当时有一位的神学生立刻举手，他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教授，很简单，我用一个抽气的泵将所有空气从这个杯里面泵出来就行了。Moody 他怎样回答呢？他说没错，你可以这样做，不过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杯就会产生一个真空的状态，在这个真空的状态，这个杯就会整只杯会来到去碎裂。跟着 Moody 就笑一笑，他拿起一壶的水，将这个水倒落那个杯那里，然后他说这样这杯装满水，而所有的空气都被水逼晒出来了。 Moody 继续的解释，他说基督徒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将自己身上的罪好像用泵一样来到抽出来，我们唯有靠的就是圣灵的力量，才可以洗净我们里面的罪。然后 Moody 又拿起那只装满清水的玻璃杯，然后他就问学生，他说请你告诉我，现在我怎样才可以将牛奶倒入这个装满水的玻璃杯上高呢？跟着 Moody 他就将杯的清水倒去其他的地方，然后他就将牛奶倒入这个杯里面。 弟兄姊妹， Moody 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被圣灵充满，首先我们必先要倒空自己，包括倒空我们一切神不喜悦我们做的事，包括我们所有的罪，然后我们先至能够被圣灵充满。美国当代的神学家 Dr. Tozer， 图书博士，他在这个议题他都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问，他说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渴慕有圣灵充满的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心里面的答案是什么东西，不过图书博士他告诉我们，他说 No， 不是，他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想这样做的。为什么他说 No 呢？他解释，他说很多基督徒的毛病是什么呢？他们一方面他们很希望被圣灵充满，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却是我行我素，不愿意信服神，不愿意付出代价。他更加指出，他说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流行一套的哲学，而这套的哲学就是我要拥有神，我亦都要拥有其他的东西，包括我的金钱、名誉、地位、权力和私欲等等。弟兄姊妹，或许我现在轻松一点，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小的时候你怕不怕黑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的妈妈在一个晚上的家， 她想打扫家的时候，她就叫她七岁的仔跟个仔说，仔啊仔，你帮我在门出面呢，门出面呢拿一把扫把给我，我要打扫家。因为当时是夜晚黑，出面呢就已经没有灯，没有灯火，完全黑蒙蒙的。那这个小孩子就跟妈妈说，她说妈妈，我不想出去，因为我很怕黑，我很害怕的，我不出去。那妈妈怎样跟这个小孩子说呢？她说，仔，不需要怕，她说因为主耶稣与你同在，她一定与你同在的。那这个仔就再问妈妈，她说妈妈，是不是主耶稣真的在出面的？出面那么黑，我怎样看到她啊？那妈妈就回答，她说主耶稣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主，所以她一定在出面的，所以你不需要怕。那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你嗱嗱声出去拿把扫把给我打扫家了。这个小朋友他就没办法了，妈咪一定要叫他，就一步一惊心的慢慢走去门口的地方，然后他打开了门罅。你猜跟着他做些什么呢？跟着他很大声的叫出去，他说，耶稣耶稣，如果你真的在外面的话，麻烦你递把扫把给我。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笑这个小孩子，但是 我想大家去想一想，如果在我们信仰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都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心里面都会问，耶稣耶稣，如果你在我身边的话，麻烦你答应我的祷告，麻烦你帮我找一份工，以致我不需要日日对着这个这么麻烦的老板。耶稣耶稣，如果你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麻烦你让我的女儿可以顺利考入名校，等我可以在邻居面前争一口气。耶稣耶稣，如果你是真的在我身边的说话，你让我的投资有两倍、有三倍的增值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未有圣灵充满这个的经历，我很想你在现在你心里面，你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是不是只是既要耶稣又要拥有其他一切，而以致到你未能够被圣灵充满呢？圣灵第一次降临，第一项所出现的改变，或者圣灵给人第一个的恩赐是什么呢？嗱，《使徒行传》的经文呢，其实记载得很清楚的，就是在我们刚读完第二章的第四节，他们可以说出别国的说话。圣灵赐给人类第一个的恩赐，原来不是神迹，不是一些什么歧视，一些能力，而是可以说出别国的说话。说出别国的说话最重要是将福音传开，因为当门徒可以讲方言的时候，不同的人就可以听到福音。我这个的说法不是一个的猜测，而是有圣经的根据。耶稣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曾经这样讲，我们一起读。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别国的说话，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的福音是要给所有人，不单止是一个地理上位置上面，而是继续的一路的来到去扩张，直到地极。而在当时这个的节期的里面，当时聚集很多人聚集一起的时候，其实已经那些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他们大家都在五旬节里面来到 去到耶路撒冷。当中在人里面，在众人里面，当中有很多其实住在耶路撒冷境外的犹太人。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可以听可以讲犹太话，但其余的犹太人呢，他们只能够听和只能够讲他们自己个别家乡的语言。就好像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可能有些是香港来的，我们香港除了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祖母，他们的家乡可能是讲上海话、潮州话、客家、顺德、东莞话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方言。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就能够开口讲不同的方言。当时很多人从犹太的地方，例如小亚细亚，甚至乎远一点非洲北部的埃及，他们都各自来到耶路撒冷预备过节。倘若如果我们按照经文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去数一数，其实他列出了有十五个的原居地，最少有十五种不同的地方的方言。为什么我说最少呢？因为原来有些地方好像亚西亚、好似弗里加、好似庞菲利亚呢啲嘅地方，其实每一个呢啲嘅地方都有超过一种以上嘅方言嘅。当时聚集嘅人觉得好奇怪，点解耶稣嘅门徒同埋耶稣嘅跟随者可以用我哋自己家乡嘅说话同我哋沟通嘅咧？呢个系唔 make sense 嘅。嗱，《使徒行传》二章十三节就有记载到佢哋一啲嘅怀疑。佢话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部分人听到门徒在圣灵引导下讲方言，他们觉得很惊讶，并且开始对门徒有一个的误解。他们认为这班门徒是语无伦次，根本是不知道他们自己讲些什么，他们一定是喝醉酒了。但当时使徒彼得听到他们这些的误解之后，使徒彼得就立刻为门徒一个的辩护。彼得他反问这班的人，他说现在是上昼日，怎么可能有人醉酒呢？没有人选择之后一早喝酒的。彼得继续来到去解释，他说其实这班讲方言的信徒，他们只是按照圣灵给他们的能力去说出别国的说话，为了要应验旧约约以先知所讲的一切。今天有很多的人依然对基督徒有很多的误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当你在朋友面前你去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引起周围的人向你嘲笑、质疑你，还有向你挑战等等？这个的情况其实由教会初期开始，使徒和其他跟随耶稣的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经历过。所以我们今天所遇到这些其实是不足为奇，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忠心按住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来去见证祂，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期待福音能够转化人的生命，无论是在个人上，无论是在群体上，甚至在整个世界，最重要就是要留意这个关键时刻是否已经出现。如果这个关键的时刻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要问一问自己，究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有没有把握在这个关键的时机配合上帝的时间呢？昔日的使徒他们准备好了， 他们同心在流放等待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按照上帝的时间，圣灵就降临，他们就得着能力，和得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去见证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去预备我们自己呢？今天我深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经过一段的时间在真理上面去认识，去追求神，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知道要作一个决定，去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亦知道他们一生要跟随耶稣基督，要让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主，让主耶稣的福音传遍整个的世界。一间健康的教会必定是一间被圣灵充满，很多圣灵工作，很多福音工作，结出很多圣灵果子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圣灵，我们求你引导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就是那位赐生命者，你亦都是那位赐能力给我们的主。如果没有了你，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理，我们就不能够有侍奉的能力去活出你的真理。求你教导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求圣灵你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先要倒空自己，我们将我们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你，求圣灵完全掌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专一地去服侍你，多结圣灵的果子来到荣耀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
弟兄姊妹，我而家。